在毛泽东诞辰119周年之际，彭博新闻社发系列文章报道曾经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八名中共元老的后代们的现状。这八名元老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彭真和宋任穷。彭博社发表的系列包括长篇报道、图表、示意图和照片，介绍八个家族103名后代的家庭情况、教育、从事的职业、家族联姻和经济状况等详细资料。彭博社说，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为避免爆发威胁中共统治的社会动乱，中共八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30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亿人脱离贫困。但是他们的后代，一批红色贵族，却从中国繁荣中获取普通国民无法得到的机会，攫取巨大利益。他们不仅损害殆尽八老的平等乌托邦理念，也是阻碍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利益集团。这篇以毛泽东战友的后代崛起为资本主义新贵为题的报道，首先点名王震家族。从南泥湾起家的王震，其子女是金融、航空、计算机行业的商业领袖。王震之子王军被视为是中国高尔夫教父，同时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71岁的王军帮助建立了两大国企帝国，一是中信集团，一个中共建政以来第一家在海外出售债券的国有投资巨鳄，另外是中国保利集团，一个一度隶属中国军队的公司，出售武器并在非洲开采石油。王军的女儿王晶晶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在一份商业文件中的家庭地址是一所价值700万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王晶晶的21岁的女儿 Claire 在其社交网站上，从她上学的瑞士寄宿学校到机场商务舱休息室详细描述自己的生活。她还在8月24日贴出价值5000美元的名牌手袋、鞋子和项链。彭博新闻社的数据显示，在八老后代中有28人在运营中国主导经济的国企，或者是担任其高管。王震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和陈云之子陈元，这三名元老子女领导或运营的公司2011年总市值为 1.6 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年度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此外，八老的后代中至少有18人拥有或运营离岸注册公司的关联实体，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还有处于利比里亚和其他秘密管辖之下的公司。第三代太子党，也就是中共八老的孙辈和配偶，正处于30到40岁年纪，他们成功利用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企。彭博社说，在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人管理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是技术产业。中共八老的后代几乎半数在国外居住、学习或工作。彭博数据显示，在八老的103名后代中，有30人在海外受过教育，美国最具吸引力，是他们最爱的目的地。至少有23名八老的后代和配偶在美国学习，接受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的教育，至少有18人在美国工作，12人在美国拥有房产。中共八老都已离世，彭博社评论说，八老在中国享有的地位如同美国的华盛顿和杰弗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巴里·诺顿说，中国共产党差不多被这八个人领导，他们比其他人更强硬，因此得以建立合法性，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革命家追逐权力，子女追逐财富，都是出于贪婪，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革命家本人腐败，这是常见不鲜的事情，经常有的事情。所以革命家的子女腐败呢，我看呢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因此鲍彤认为，要想根除革命家元老的子女和后代贪婪腐败，只有对他们手中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引人注目的是，彭博社此次发布的中共八老后代敛财情况中没有提及毛泽东和习仲勋的后人。不过彭博社于2012年6月曾经发文报道习近平的家人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消息，包括价值 3.76 亿美元的公司投资和5500万美元的香港地产。自那以来，中国就封了彭博社的网站。中国网民仍然从其他渠道得知彭博社12月26日发布的有关八老后代的报道，纷纷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网友刘俊1984说，看完彭博的雄文失眠了，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做不出这样的报道而惭愧，更多的是因为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真面目，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感。我们13亿普通中国人真的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吗？另一位网友说，我也被震晕了，如果不是这篇详尽的报道，我们中国人死也不会知道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还有的网友认为彭博的报道算是比较客气的，仅是冰山一角。也有网友认为彭博爆料太猛，因此不敢转发，导致不少网友纷纷在微博上求转发、求链接、求译文。彭博社说，由于中国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限制对中共领导人家族的报道，把他们的商业行为掩盖起来，不让老百姓得知。因此在为这一报道做调研时，他们在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往往含糊不清，中共元老后代们使用普通话、广东话和英文不同的名字。为了证实元老后代们的身份和商业利益，彭博社说，他们搜寻了上千页的公司文件、财产登记和官方网站，进行了几十次的采访，从中国华南的高尔夫课程、北京的邓氏家族住所，到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郊外的房子。对于太子党掌控中国经济的程度，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研究中国的学者估计，大部分的财富和影响力被掌握在少则14个家族、多则几百个家族的手中。美国之音记者陈苏，香港报道。